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哦，我们从头开始看，从第一节开始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你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远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段其实是使徒保罗对于提摩太的教导。我们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对提摩太很重要的教导是你要持定永生。而在这一节同样的一节经文里还包含前面的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两件事要关联在一起来看。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持守永生，紧紧的抓住永生，我们需要为此而战。我们不是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能天上掉馅饼一样得到永生。同时，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而征战的话，我们也只能通过我们紧紧抓住永生的方式才能打赢这场属灵战争的胜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依然看到国与国之间有征战，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士兵他们是在用肉体在打地上的战争，但神所启示的我们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另外一种，不是属血气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十一节，这是属灵的征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灵气的邪灵征战、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而面对这样的敌人，这样属灵的敌人，只有当我们属灵的生命真正的被神活过来之后，我们才有能力与之抗争。所以圣经在写的说，每个得蒙神拯救的神的子民、神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士兵，我们就要打着属灵的征战。但除非我们就像属灵保罗在这里教导的，我们全心全意的紧紧抓住这个永生，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持定永生，否则就没有人能像保罗在提摩太书里写到的，那打那美好的仗，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第六章的前面这几节里，我们能看到在提摩太被呼召所从事神事工的地方，有不少人，他们对于 只是通过传讲福音的方式来教导身边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几段里边，我们看到大概有这样三类人。有些人他们是想把精力、把眼光、把心思都放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改善上，甚至有些人他们可能在试图煽动这些当时为奴的要密谋要反对他们的主人，试图在其他的属世的事情上来发起一些改革，甚至是有些激烈的行为。当然也许保罗在那个时候也认为有些事不是很公正，这样的事情能结束，但是他受到神的教导，他明白拯救罪人唯一的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借着神的话语、神的教导，而不是把眼目把精力放在那些仓促的社会的变革那些上。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说，我们不是被派来被神呼召要参与地上的世界上的政治的纷争，这些社会上的讨论的，我们不是在这儿来解决这些纠正这些社会上的问题，我们只要抓住永生，持守永生，并把这样美好的福音，这样拯救人生命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听到就足够了。所以持定永生是神对于他每一个属他子民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到的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在教导这些做仆人的，也教导这些做主人的。所以保罗这里边并没有说你做仆人的你得救你就要完全放弃你现在的身份。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最可靠或者最能神祝福的，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关心，就是让他们知道神的真理，向他们传福音。因为唯有神的话才能真正唤醒他们的灵魂，才能在他们经历各种各样生活艰难的时候才能得到力量，才能有盼望。只有重生之后才能导致我们的思维跟外在行为的变化。这是一类人，这类人关注世界上的事情，这些人关注通过自己煽动一些事情、挑唆一些事情产生一些变革，他们以为这样能帮助人。还有一些人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六章的第三节，有些人已经开始违背神的真理了，他们开始发明自己的教导。第三节说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他们自高自大，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讲从话语上，从这些偏离神的话的教导上来吸引人。而关于这样的事情，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不要陷在与这样的人、这样心思败坏、这样失去神真理的人的争论当中，让他们自己走灭亡的道路。而对于神要拯救的子民，我们要持定永生。对于神所呼召的、做他事工的、属他的士兵来讲，我们要做的是需要拯救灵魂的事工。如果那些人有那些喜欢这些问题的，喜欢现在这样无谓的讨论里边的，让他们自己争论到最后。但对于神的子民来说，神的教导是要持定永生。还有一些人，第三类人，在第七节说，有些想要发财的人，他们可能也在神的教会当中，但他们的心思是在努力发财，努力赚取世上的财富。可能有些人觉得，如果我自己的财富得到增长，我获得更多世界上的成功，我就是更好的人，我就是更蒙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我们没带什么来到这世上，也不能带走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往往那些想要发财的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些人是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不止在钱上做了很多的错，甚至导致他们犯了更多更重的罪。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每天的时间精力，我们的手要抓住的其实很有限，我们甚至没办法同时抓住两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面临这样抉择的时候， 我们需要明白到底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而今天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持定永生，就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放在首位的。所以在我们每次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每次自己来查考圣经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关注点可能还是放在那些零碎的那些不重要的小事上，那些可能没办法现在就讲明的神的真理上，而我们忘记了我们来到面前应该更重要的是举目仰望永生，关注在我们永远的属灵的生命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的教导是要直奔主题，向神祈求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而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背诵经文，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陈述一些文字，我们自己都没有理解或者认可的那些文字。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只是唱出的旋律，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要彰显自己的唱歌的技巧，我们美好的声音，我们没有从心里来歌颂赞美神。这些单靠这些嘴上的我们心里都不认可的文字跟旋律，无法达到神的面前，我们无法靠着这些从基督那里得到拯救。即便是在保罗的时代，很多教导也还包含着很多无关紧要的这些装饰的这些修饰性的内容，可能很多地方所讲台上所讲的就是可能每个某一个基督的教派的教导，人的仪式规矩，但不是基督自己的教导，不是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当然也借着他的这段经文提醒今天在座的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瞄准目标，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持定永生。这是神提醒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听他真理，我们该做的事情，持定永生，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让更多的我们身边的人有机会听到这样的真理，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祷告，直到神来拯救他们。好，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11首。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在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永生是神的恩赐，是神在得救之人身上做工的果子。神恩典的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人创造不了生命，无论是在自己身上创造不了，在其他的人身上也创造不了。就好像我们肉体的生命被创造的时候，我们在里边没有任何的参与和努力，那属灵的生命更是如此。属灵的生命更不可能通过人的科技技术设备来创造，必须由神的灵来赐予。而当罪人被神拯救的时候，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真正的属于神。在创世纪的2章7节，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创世纪的2章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永生生命原来不是人所有的，是神赐予的。而且在伊甸园中，因为始祖犯罪，他们人类已经丧失了永生的能力，他们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永生也没有人能赚能换得，因为肉体的行为换不得属灵的礼物恩赐。哪怕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坚持几十年，我们都与人为善，我们经常怜悯帮助他人，也不会让我们离神的永生更近一步。 永生既不是靠着人努力赚来的，也不是靠着外在的仪式而获得的，因为永生是人永远无法买到的，是神白白赐予的恩典。但总有些骄傲的人认为除了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恩赐，这次永生的方式之外，还能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所以自己发明了一些，自己杜撰了，想象了一些方式，比如说奉献，比如说善行等等等等。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是站在人的视角上，受造物的视角上看待这个事情。但是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大的奉献，都不能让神更加富足。我们是有限的人类，我们不能让全能的神拥有他没有的东西。在使徒行传记载着八章二十节，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节，十八节看看，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用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这么说，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心术不正。哪怕我们有要通过任何东西来买这个永生、买神的恩赐的想法，这个行为跟想法本身就是亵渎的，就是愚蠢的。而且我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拒绝领受神的礼物、神的恩典，但我们又希望神来接受我们的礼物、接受我们的奉献，这是非常荒谬的想法。圣经告诉我们，永生完完全全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他所拣选之人的礼物，无论是金钱、仪式、行为都不能买到它，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但神的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生命只能在基督里找到，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就是他要赐下的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买来的，没有价格，不需要金钱、其他的奉献，就是神白白赐给咱信靠他人、他之人的礼物。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三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坏的种子，而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活泼成神的道。永生是神白白的恩赐，无价的礼物，但它不是留给未来的，不是留给神再来的时候，而是他现在就能赐下，他已经成就了救恩。当罪人相信基督的那一刻，他就应许要赐下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他的永生。而且除了神之外，也没有别的永恒的东西，只有来自那位永恒的他能赐下的生命，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而且神的恩典不只是单单的赐下永生、赐下礼物，而且他更是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永生，他与父同在，他向我们显现，当他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神将他的生命吹入死人的身体，我们得以出死入生。所以说这永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每一个得救人、得救之人里面的基督耶稣。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父子圣灵，每一位俄的神都以某种方式来住在得救之人的里面，所以说得救之人是圣灵的殿，我们也因此在神的面前才是有生命的，才是活着的。他既然是永生的生命，就是永不消亡的、没有尽头的生命。如果神在我们重生得救的过程当中赐给我们这样永生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会死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基督另外一段在说，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了神的生命，那就是永远的。不仅是说他未来是永远的，在天国是永远的，而是现在就有。现在我们每个得救之人里面的生命，它本质上就是永恒的，并且也只能是永恒的，因为是来自神的。也许对于每一个神的子民来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时候还会软弱跌倒生病，但是它如果出现在那里，它就一定是永恒的，它就不会结束。所以我们所经历的软弱病痛跌倒都只是暂时的。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靠着恩典，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获得了生命，我们就开始拥有了一个真真正正永不消逝的生命，一个比日月星辰还要持续更久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是与神同在，将永永远远的持续下去。而这永生的生命是来自神的应许，来自神与得救之人的永约，来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会朽坏的他的恩赐。那些拥有永生的人在这世上是有福的，而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死的，因为他们必要走向了灭亡的结局。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还有今天每一个听到他话语的我们要持定这样的永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领受了神预备给我们的这样美好的礼物？我们是不是现在是以神与属灵事情为乐？他是否已经带领我们从出死入生？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可以齐心合意的高声赞美神，因为他赐给得救之人是难以言语的恩赐，他赐给我们的是属天的不朽坏的财富，所以我们要来不停的敬拜他的名。在约翰一书的五章的第十一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那些还没有生命的，那些还没有拥有这样永生的，那些还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还没有寻见他的，我们该做的是，我们向神大大的张口，我们懂得伸出我们空空的双手来求他赐给我们拯救，求他赐给我们生命。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是为此被招的，神也呼召我们来归向他们。罪人要得救，必须要离开罪，离开旧我，不再过属世的生活，不再靠着自己，而是依靠神，过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所以那些被神所呼召的人，他们应该持定永生，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持定永生，所以他才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来呼召和拣选，在呼召他所拣选的人。他为的是要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诗篇的二十七篇的第七节，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我们该求他来带领我们，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寻求他的面是突然的，而是说你们当寻求我的。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的第十节，神三次呼召撒母耳，在他年幼的时候，在第十节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是我们当我们听到神呼召的时候，我们该做的反应，我们该预备好自己。当听到神呼召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回应他。而当神一旦呼召了我们，眷顾了我们，要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 我们该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抓住永生，永远不要放弃它。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下定决心在永恒中要持守神的这份恩赐。保罗还说，提摩太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提摩太应该已经受洗做了见证，那些神所拯救的人已经以基督的名为名，他们被称为神的仆人，被称为基督徒，而且他们是以象征着死亡、埋葬、复活的洗礼的仪式，在他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持定永生。所以保罗也在提醒提摩太，那些在众人面前为神做了见证，那些承认他们已经被神所拯救的，这些人应该持定永生。既然我们在神面前做，众人面前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应该持定他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这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轻视主所设立的洗礼或者圣餐的仪式。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不是仪式的本身，而是这些仪式背后的属灵的含义。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四节，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洗礼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我们有没有借着洗礼归于死亡，与他同葬，埋葬我们属世界的、属肉体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复活得生，行在神的面前。所以真正的神所拯救的子民是受了圣灵的洗，而这些受了圣灵洗礼的人应该持定永生。为什么这么说？既然我们所受的洗是真的，那么按照肉体来讲，我们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我们也再也没有其他的生命可以执守了，我们唯一有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永生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当我们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纪念的是主的死。我们是要借着信心把它领受进入我们心里，进入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那所以在教导圣餐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没有永生，还没被他拯救，不分辨自己，我们来到圣餐桌前，哪怕我们人坐在那里，我们领受圣餐，我们也是在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不分辨主的身体，一个没有永生的人是没办法传讲福音的，就如同眼盲的人没办法教导别人色彩，聋哑的人没有办法教导其他人音乐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持定永生，我们是没有永生，没有被神所拯救，那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对我们说，就像诗篇的五十篇的第十六节，诗篇的五十篇的第十六节，你怎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我的约呢？你都没有经历过神的拯救，你怎么能传他拯救的福音呢？你都不认为他的福音，他所赐下的永生是重要的，你怎敢讲神的名，说这是他的话？所以每一个在众人面前见证了神对自己拯救的人，应该要持定永生。每一个像提摩太一样要参与神的事工的人来说，也要持定永生，因为主将福音托付给他所拯救的人，以便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听到这拯救人属灵生命的福音。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持定永生，除非我们自己灵魂里边已经有了真正的永生，否则永远不会在神的事工上有任何的果效。好，我们来到了十三节和十四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那是叫万物有生命的神，赐给万物生命的神 我们要持定永生，我们说要抓住神的这个恩赐，他怎么抓住？首先你得相信他是真的。我们的盼望开始，或者我们开始寻求神，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是神借着他的方式教导带领我们，我们开始相信永生这件事。如果我们不相信永生这件事，我们不相信我们死后有审判的话，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听他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持定永生，我们想要抓住神的恩赐和拯救的话，我们得相信神的拯救和永生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梦，不是想象，而且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抓住的现实。只不过难点在于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根据人自己的经验，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做到完全的信靠神，所以我们眼光还是希望放在一些我们力所能及能控制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关注外在的仪式、行为、奉献等等这些。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在复活拉撒路之前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不在我们。主耶稣是他，他是那位全能独一真神的爱子，他能剥去我们身上罪的肮脏污秽的衣服，他能把我们从死亡的坟墓里拯救出来，不是我们。所以当神工作的时候，当他开始定义工作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在基督里有生命，他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圣灵里有生命，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工。有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没有感觉，甚至借着圣经上所启示的真理的光，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贪乱的，我们没办法悔改，没办法信靠神。但是当神带领我们，当我们懂得仰望十架上的救主，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时候，这生命就会赐给我们，而且当时就会赐给我们。所以在寻求神、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魔鬼各样的诱惑试探，他也总会在跟我们说，你们所听到的那拯救是个虚构的，是那些迷信的、那些狂妄的想法，不是真的。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这明确的见证来抵挡他。而神也会借着我们身边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美好的见证来时时刻刻的鼓励我们和帮助我们。而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质疑，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今天的话语，我们可以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坚定的说，我们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不再是那个活在罪中的老我了。我们能感受到灵魂的痛苦跟喜悦，不是来自于旧的生命，是来自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借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七节，罪人若想得救，需要听到神的福音。所以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认真的听众，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来听到的机会，因为罪人要得救需要听到神的福音，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还要听，认真思考神的话语和教导，是神自己的话语和教导，不是我们认为的、我们发明的、我们想象的，这样信心才能临到我们。生命是因信心而来的。当我们接受了新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就和我们自己老我活在最终的过去就永远的隔绝了。所以说要持定永生，要能抓住神的这个恩赐，你首先得相信它是真实的。但是单单相信它是真实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把它抓到了手里，我们还要在我们能触碰到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地抓住它。如果有人说我要送一个东西、一本书给你作为礼物，你当然相信，我们认识圣灵的朋友，我们相信他准备了， 但是你还得拿在自己的手里，装到自己的包里带回去，这才是礼物，才能是我们拿到手的礼物。这是我们持定永生的方式。它可能听着好像很简单，但是这样的真理恰恰是靠着人的劝说，罪人没办法觉醒和明白的。永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为了自己的救赎而抓住它，这两点没有任何的矛盾。但对于过往几十年一直活在罪中的我们，一直靠着自己的我们来说，这好像是最复杂、最困难、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在神那里，在福音里面，这恰恰是神伟大救赎真理最清楚、最简单的部分。就好像一个人失足落水，当他发现他的手边有抛来的救生圈或者绳索的时候，你不用跟他太多的劝告，也不用给他讲任何的解释，他就会本能的伸手抓住他。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抓住任何我们身边的，哪怕有一丁丁点点的希望能帮助我们脱离那水的深渊，拯救出把我们解救出来的东西。我们甚至还要在水中把自己身上的重的包、兜里的东西全扔掉，我们才能浮出水面，不然我们就会沉到水底。我们也是需要两手空空的来到救主的面前。我们听到他的呼召，他递给我们赐生爱所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我们才能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当然我们配不上，我们也不需要配得上，也永远无法配得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才有盼望得救。当我们领受了这一切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那美好的永生。永生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对于我们来讲要时刻的抓住他，把福音领受进去，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宝藏。当然这个教导还不止于此，你当你抓住了，还要抓紧，坚持到底，不要放手。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与属灵的仇敌征战，我们哪怕时刻戒备提醒自己，也会被有时会被击倒，会跌伤。而对于我们来讲，唯一能坚持下去赢得最终胜利的方式，就是持守永生，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当我们抓住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治愈我们的伤口，让我们在未来的战斗的日子里能变得更强。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我们里面就有生命，就像神的生命一样，永远也不会死去。而得救之人，我们里面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会带着我们，带领我们最终站在荣耀基督的宝座之前，也要带领我们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国。所以我们不需要丧掉信心，放弃盼望，也不要被我们在这地上可能暂时遭受的痛苦吓倒，而是懂得在所有的这些痛苦暂时的征战当中，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和他要赐给我们的恩赐上，持定永生，紧紧的抓住这永生的生命。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他所拯救之人的礼物，他也要借着这样的永生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的力量。诗篇73篇也写到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再往下，使徒所说的持定永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手其实非常的有限，我们只能抓住一个东西。当我们抓住永生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掉其他的东西，放下其他的一切。其实我们刚才在下午的讲台中听到了，我们要放弃世界上的这一切。其实在马可福音的9章43节还有另外一段教导在讲这件事情。马可福音的9章43节说，倘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要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入地狱。 送到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过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边。我们要想持定永生，我们需要放弃其他的。如果我们失去的是地上的财富地位，神愿意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属灵的生命，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有很多人他们在每一天在这地上的劳作打拼，其实只是在预备自己必定的灭亡，甚至这样的辛勤的劳作，努力的工作，都只是在加速毁掉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能活着走出着火的房子，即使里面的所有的财产都烧毁了，他也会感激不尽，他至少保留了生命。哪怕对于地上的这个短暂的生命来说，这样的做法都是明智的，更何况对于我们永恒的属灵的生命来说，这不是更明智的吗？我们因着失去地上的一切而获得属天的财富，我们失去肉体的生命厌乐，我们获得属灵的永生，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所以持定永生也意味着求神在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诱惑试探当中，给给我们力量来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是神所拯救的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必要面临的征战。所以回到开头，我们不只是要靠着神打属灵的征战，还要在战斗的时候要紧紧抓住那通往永远胜利的钥匙。所以持定永生，紧紧的抓住他的应许，就是我们打赢每一场属灵征战的秘诀。好，再往下最后一小段，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当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盼望他再来把我们接回天家，但当我们在奔向天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时常的尝到属天的快乐。我们刚才在赞美诗里也唱到了尝到永生天恩的滋味。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被神所拯救了，那在属灵上我们当然是安全的，但我们也不用等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现在我们时时刻刻的去来到主那里。以弗所书的二章的第六节，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属灵的征战，因为羔羊的宝血，我们现在就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战胜了赏赐权了。所以与神和好就是每一个属天之人的特权，有属灵生命有永生生命的人的特权。所以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已经与神相合了，这是属天之人的特权，我们不用等到在天国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特权。而圣洁也是属天之人的特权，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与神相交也是属天之人的特权。约翰一书的一章的第三节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被神所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享受了他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特权。所以当我们生活在属灵的事物里，所有这些事物这都是天国的最基本的特征。所以我们在每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预尝在天国与神的日子，我们要高声的赞美他，我们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地上也可以尝到在天国的滋味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我们借着神的话来提醒自己，天国是我们的，我们也主很快再来，我们也很快会跟他一起同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这一天要面对的家庭的生活的工作的一些琐事，就不再会让我们那么担心跟愁烦了。当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身份，这个公司，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心永远的居所，我们在这地上也只不过是寄居的客旅，我们就能消解掉很多的抱怨和不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份不在这里， 在永恒的天国的居所里。所以持定永生现在就可以，永生它不只是未来的事情，未来要成就的事情，它也是现在的事情，我们现在就能拥有这样的永生。甚至那未来那部分，在天国那部分，我们也现在就可以借着信心就能抓住它，就能享受它。哪怕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真正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所以对于每一个来寻求神认识神的可怜的罪人来说，当我们还在追求着属世的财富还有肉体的欢愉的时候，今天神借着他的经文叫我们持定永生，来提醒我们，来呼召我们，直到我们愿意顺从他，直到我们愿意放弃其他一切的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他的恩赐。对于神所拯救的每一个属他的子民来说，当我们在这世上遇到试探跟攻击的时候，神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定永生。特别是在我们遭遇逼迫、患难、疾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的时候，也求神让我们再次想起他的教导，我们可以持定永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和永生。因着神恩典的缘故，借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为着我们永恒的生命和美好的天国，永生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神也必会帮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永远为此而活，而这永生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恩典，完完全全是神赐给我们白白的礼物，是靠着人的努力行为完全无法换来的。但当我们懂得按照他所启示的得救的道路，我们借着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更加的认识他，信靠他，我们懂得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赐给我们永生，拯救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他也必要按照他的应许赐下他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他的美好的旨意。我们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加拉太书的六章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加拉太书六章的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好，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